这大祭司他就把他的身体怎么样从上到下裂开，所以这条路就通了，对吧？所以这是一个表样，就告诉我们所有的祭司在我们学习侍奉的时候是从外院的祭坛一步一步学，学到最后幔子裂开进入至圣所，这是一条路，而且叫做又新又活的路。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在这第九章他说这是表样，看到没有？第八节，第九章第八节，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现今做一个什么表样？表样什么意思？就是一个代表，就是一个代表，一个象征，就告诉我们这条路是怎么走的。这个整个现在头十节所说的是一个属灵追求的地图，地图懂吧？我们如果开车的人你就知道，你要从这个点到那个点你需要一张地图。同样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从我们得救一直到将来能够做君尊的祭司，你要去一个地图，这个地图就是现在第九章画给我们的，这个从外院一直进到至圣所，这里有一条路，有一系列要学习的属灵的功课，一步一步来，你不能跳的。有的人说我是天才，我第一步不必了，一来就是至圣所，是最后你是到至圣所，可是你得一步一个脚印从前面进来，从前面进来，从大门进来，从耶稣说我是羊的门，凡不从门进来的都是叫什么贼啊，你不要做贼啊，你不要做贼啊，你要从前面一步一步来的。所以我想这一章圣经就是给我们这一个侍奉的地图，我们怎么样来好好一步一步来学。好，我想现在时间已经差不多，我们下午再讲十一节以后的事情，好吧？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实在是高抬我们，我们本来实在是与你相反的人，我们走魔鬼的路，我们不要神，我们与你是为敌的，但是你没有因着这个缘故就把我们撇弃，把我们丢在硫磺火湖里，相反的你说你爱我们，你存着忍耐存着爱来拣选我们，你救我们脱离那个硫磺火湖的审判，你救我们脱离阴间的权势，今天你要把我们搬进神爱子的国度里头，不但到这个国度里头做国民，你给我们一个荣耀的地位，乃是做这个国度里君尊的祭司。主啊，这真是我们想都没有想过，看也没看过，听也没有听过的事情，你为什么这么爱我们？主啊，我们只有在你面前低头敬拜你，我们也向你承认我们是愚昧的，你这样高抬我们，我们却不知道你给我们的是什么丰富的地位。我们常常就是糊里糊涂把这个地位就用一碗红豆汤卖掉了，我们轻视我们所得的地位，我们没有看重你所看重的，我们需要在你的面前认罪悔改，是吧？真是求你今天再一次把你的话解明在我们的面前，再一次来提醒我们，叫我们真是知道我们是蒙爱的人，而且我们在你在我们的身上要成就的工作是何等的艰巨，何等的浩大，你要改变这些如土如尘性情与你相反的人，将来居然要跟你的儿子匹配，要像你的儿子。主啊，主啊，我们真是求你做厉害的工在我们的身上，不让我们随随便便在地上就这么过去了，主啊，在今天你把我们放在神的家里，你严格的训练我们，为的是你的国，为的是你的旨意的实现。主啊，让我们不做白受恩典的人。主，今天你再次把你的话放在我们的面前，主啊，就求你让这个话语成为我们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做一个会走路的人，来跟随大祭司的脚踪，能够走完这地上的旅程，到那一天我们可以把当得的侍奉，当得的敬拜在永远里头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打开希伯来书第九章，我们上午讲到第 十节，所以下午呢我们从十一节开始来看。前面这一个第九章的头十节是给我们有一个地图，讲到圣所至圣所，那么祭司怎么样子能够在服侍神的这件事情上一步一步的来到神面前来献祭来服侍神。当然他用的是旧约的神启示给摩西的那一个山上的样式，讲到众祭司。那么下午呢我们从十一节以后呢还是要来继续讲这个旧约的侍奉，但是他的重点就开始讲到血与那些祭物。因为在旧约的时候不但有那个会幕的启示，有那些不同的家具，有怎么样从外院到至圣所的路，这是讲到那一些摆师所启示的意义。但是祭司在侍奉整个的过程的里头有几样东西是不能离开的，一个是血，一个是那些祭物，还有礼物啊。所以这一些在旧约里面所教给以色列人的这一些启示没有属灵的解释，直到现在我们这一段从十一节以后，新约圣灵就开始点名给我们看，为什么在旧约的时候神是这样不厌其烦的告诉他们要怎么样献赎罪祭，要怎么样献燔祭，又怎么样献赎千祭，然后还有素祭，还有平安祭，这一个一个讲了很多。那么有的时候讲到这个血要怎么样涂在哪里，有的时候讲到血要放在从那个坛的底下倒出去，有的时候又血要弹在这个祭坛，还有祭坛上要抹血，这个会幕上要弹血，这个施恩座的上面也要弹血，弹七次，讲得很仔细很仔细的。可是这些没有解释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只是说你们要这样做，可是道理何在？那么在旧约里面并没有解释。那现在到了希伯来书，我们现在到第九章十一节以后一直到第十章的十八节，这一段就是解释以前做这些事情的原因。所以这一段是很深的，他必须要有旧约的这些仪式的认识，就是你如果不知道旧约在讲什么，你就不知道他新约在讲什么。要理解这一段，你一定要回到旧约去看啊，神当年对这一些祭司们侍奉神的时候是那些礼节上的要求。我们先来看这个十一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了，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只是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是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所以你在这里看到他把旧约里面这些牲畜山羊牛犊的血跟耶稣的血拉上关系，不但如此还提到在旧约里面还有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也可以叫人成圣。那么这些都是旧约里面除罪的方法，旧约就是告诉他们，你们如果犯了罪，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打开这个利未记第四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或者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他就当
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那他下面就说你要把这个公牛怎么样宰，把这个血要带到会幕，把指头沾在血中，第六节，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七次，又要把这个血抹在会幕内和耶和华面前相谈的四个角上，把公牛所有的血要倒在会幕前翻祭坛的那个坛角那里。他神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供物。那你到27节，民中若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他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为所犯的罪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为供物。所以你可以看到旧约是有不同的犯罪的原因，有不同的人，不同的身份，他要献的东西还不一样，有的时候是牛犊，有的时候是公山羊，有的时候是母山羊，来做这些赎罪祭。那不管怎么样，你如果再去民数记19章去看的时候，那里还提到有这个灰，有这个母牛的灰，这些都是来对付这些罪的问题。这个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懂的，只是现在你要知道它的根据原因何在，为什么这样做就可以除罪，为什么这样做就可以除罪。那到这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个原因是因为神拿这些山羊也好牛犊也好来预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除罪，所以这个是他在这里把那个旧约可以除罪的原因的根据说出来。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旧约人罪得赦免他的根据是什么？是耶稣的宝血。我们今年罪得赦免的根据是什么？是耶稣的宝血。只是对旧约的犹太人来讲是向前看的，因为耶稣还没有来，他们是主前的人，所以耶稣还没有来，神告诉他们说将来会有一个代罪的羔羊，你们现在用牛羊来杀来献祭的时候，这只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表现，来预指将来的那一只神的羔羊。对我们来讲呢，我们是怎么看？我们是向后看，明白吗？赦罪的根据永远是根据于神的羔羊耶稣基督的宝血，这是赦罪的根据。可是旧约的人是向前看，因为耶稣还没有来，我们呢是向后看，为什么？耶稣已经来过了，明白吗？一个是向前看，一个是回头看，是因为耶稣出现的时间是在主后30年，耶稣上十字架，所以这个都是要凭信心的。古时候的人没有见过耶稣，他们要凭信心向前看，我们也没见过耶稣，我们要凭信心什么？向后看，回头看，但是根据是一样的，根据是一样的。好，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就告诉我们，这个耶稣的宝血他为我们成就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心，这是14节所说的，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能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所以你就知道古时候这些祭司们他们要侍奉神永远离不开什么？血，永远离不开血。今天新约的主的儿女，新约的祭司们，我们今天来学习侍奉神，我们也离不开什么？血。如果今天有任何人告诉你今天我们基督徒已经不需要血了，因为耶稣已经老早2000年前就流过血，我们今天不需要血了，这句话对不对？不对的。我们天天需要主的宝血，我们过去需要主耶稣，我们今天需要主耶稣，我们即使在到了永世中呢，我们还是需要主耶稣。如果没有他的血，我们跟神是拉不到一起的，因为血是把所有的罪真正能够遮盖，能够洗净。如果没有血，罪的问题就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了。这是宝血的第一个功能。 让我们的心能够得到洁净，除去我们的死刑，叫我们可以怎么样侍奉永生的神。所以宝血让我们得着侍奉神的权利，侍奉神的权利。第二，十五节，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的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这里又出现一个词叫做中保，我们上午不是说了两次两个中保吗？第一个中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是一个保证，是个抵押，一个保证，那是第一个。第二个中保呢？中间人。那你们猜这第三个中保呢是哪一个？这里是第三个中保，这个中保呢是中间人的意思，这个中保，这个第三个中保是中间人的意思。所以他就做了新约的中间人，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这就是这个他的受死，他的宝血流出来，他赎了我们，他买赎了我们，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所以他的宝血买赎了我们以后，你看到宝血的第二个功能是什么？叫我们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所以宝血一面给我们有一个侍奉神的特权，它洁净了我们的罪，不但如此，宝血买赎我们之后，还让我们来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这是宝血的两方面的功能。平常我们不太注意这一个点，我们平常只注意前面那个点，后面这个点不太讲，对吧？但是在这里你要注意，这是跟我们永远的耶稣的宝血与我们永远的产业是有关系的。而且很稀奇，你注意他下面的解释，16节，凡有遗命必须等到留遗命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遗命才有效力，若留遗命的尚在，那遗命还有什么用处呢？所以这里一下子又突出来一个新玩意儿，这个新玩意儿叫什么？遗命。遗命用中国话，真正遗命啊比较古一点，用现代话来讲应该叫什么？就是遗嘱啊，就是遗嘱。所以在这里他提到遗嘱的事，凡有遗嘱必须等到留遗嘱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遗嘱才有效力，如果留遗嘱的人还活着，那个遗嘱就没有用处。好，那我现在考考大家了，这里谁是留遗嘱的人啊？耶稣。所以你就知道一件事情，耶稣留了遗嘱，叫我们可以怎么样承受产业。那我就问，谁的产业啊？这个产业是留遗嘱的人的产业，对不对？我不能替你留遗嘱啊，我说我死了以后你的产业都是他的啊，这叫慷他人之慨，我根本没有权利替你把你的东西给人家，说我死了他的就是你的，这句话是不成立的。我死了我只能把我的东西怎么样给人，这是我有权利的。所以耶稣留了遗命，就是说他要把他的产业怎么样给我们。那我要问大家了，耶稣有什么产业？这本书我们在昨天开始的时候讲到，耶稣有八个特点，中间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他是创造宇宙的万有的创造者，对不对？而且他也是这个整个创造的什么承受者，有没有？第几节啊？一章第几节？第一章第二节，对不对？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所以耶稣的产业有包括多大？万有，万有。那哎呀，我们很多的时候很羡慕那些有钱人，尤其羡慕那些有钱人的儿子，我怎么没有伤在他家呢？我偏偏生在一个穷人家，叫我今天响当当一点一没几个钱。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很羡慕那些有钱人家的儿子，对不对？但今天有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是什么？你也是一个产业的继承人哦， 而且这个产业比这个地球上任何一个大富翁还怎么样？富得多少？哈哈，算不过来喽。这万有富都交给他，对不对？
嗯哼，
那真是叫做我们想都没有想过，眼未曾见，耳未曾听，想象都没办法想象的那一个万有的产业，富交在子的手里。现在照这句话告诉我们，子就把这份产业怎么样留给我们？你说哪有天下那么好的事？哎，天下就有那么好的事，这是神的旨意。如果信不过来，我们看一看别的圣经，我们看看别的圣经。圣经不是只有这一个地方讲这件事情，圣经有好几处的地方告诉我们天下有这么好的事。第一，我们看彼得前书一章四节，彼得前书一章四节，我们三节念过来好了啊，重点是四节，但是我们了解，我们上下文要念一念。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好了，这里有没有讲到基业的问题？有啊，这个基业用几个形容词来形容它。第一叫做不能朽坏，第二不能玷污，第三不能衰残，第四存留在天上的。第四就有点泄气，为什么呢？啊，在天上不在地上。如果在地上你就大发了，对不对啊？但是你就知道我们是多么的短视，我们搞来搞去还是喜欢地上的摸得到看得见的东西。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地上所有的一切都是，第一都是这些的相反。第一，天上的是不能朽坏，地上的呢必朽坏；天上的是不能玷污，地上的呢充满了罪的问题，有玷污；天上的是不能衰残，地上呢随时都完蛋，因为现在股票跌得一塌糊涂，这个房地产也靠不住，现在好像房地产拼命涨，我告诉你，有一天房地产可以变得一个钱也不值。所有在地上的东西统统靠不住的，可是我们拼老命要抓；可是天上都靠得住的，谁说我要给你，我们不在乎。那只证明一件事，什么事情？我们不信，对吧？神跟我们讲的话我们都是半信半疑，我们根本没办法相信天下有这种事儿。但是圣经跟我们再三提出保证。我们再看一处圣经，使徒行传二十章，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二节，这是保罗对这些以弗所的长老所说的话。三十一节念过来，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在这里保罗就告诉他们，我们要得什么基业？怎么个得法呢？要和一切成圣的人一同得，将来不是你一个人独吞的，将来是要你与一切在基督里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你说那我那份不是减少很多吗？可是问题是在这里，耶稣的基业有多大？万有，补一下我们这几只小猫，分都分不完。我常常在想，将来神要给我们的产业是耶稣所拥有的。那耶稣所拥有的有多大？就是宇宙有多大，万有就多大。那怎么算吧？你自己去想吧。你明天晚上在家里去好好去算算天上的星星有多少，给你一个星够不够？我看你所得的还不止一颗星，是一个星座都可能。因为你读过天文物理的人就知道，天上的星座是数不过来的，从这一头到那一头据说要走40亿光年，这个都是天文数字，很难想象。因为刚刚我们在，就是昨天我们在读这个希伯来书，有一句话他说， 神没有把将来的世界交给天使管理，那我请问他交给谁啊？就是咱们呢。所以咱们将来可忙的嘞，打电话说你去哪儿，我去月亮哦，你去哪儿，我去什么什么天王星办一点事儿，那边出了一点事儿要我去管一管，所以将来的事情是我们今天没办法想象的。我们今天去上海都要搞了半天，将来的事是星球旅行。所以我们是将来产业的继承人，保罗在这里跟我们说的很清楚。再看一节圣经，这个以弗所，以弗所的第一章第13节14节13、14两节，我们来念。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好，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所有因福音得救的人怎么样，就得到，先得到一样东西，是什么？圣灵。这个圣灵跟将来的产业有什么关系啊？因为我们将来要得的这个产业，神怕我们信不过来，觉得太悬，神就把圣灵给我们作为一个凭据。这个小字翻译说叫什么？值。值我们不太懂，因为是古文。其实这个值的意思就是保证金。保证金什么意思？他们说我们今天我们看中这个房子，这个房子我们假设5万，好吧，5万这个房子，你说我买了，你能不能拍拍屁股就走啊？不能啊，你们都没买过房子是吧？你要买这个房子5万，你跟这个卖主讲好我要买，你得干嘛？交定金啊。你就放多少钱？放5块钱，行不行？放多少啊？什么是市码？是这个市价是你要买5万，你要放几万做定金啊？要放多少？最少放个2万嘛，表示什么？我决定要买了嘛。好，那你放了2万，你走了，你说我明天或者3天之内5万拿来交货。假设3天之内你老先生改主意了，我不买了，那请问什么事情发生了？你的定金就拜拜了，对吧？这个大家都懂了，这叫做值。定金就是这个意思。神要把他将来的这一份产业要给我们，他也知道我们是小信鬼，对不起用了这个字，我的意思是说信心很小，我们是人不是鬼，我们很信心很小，神顾念我们信心很小，就给我们一个什么定金。这笔定金是什么身价？是圣灵。哎，谁是圣灵啊？是三而一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哎，也就是说神把他自己怎么样当做一个定金给我们。如果将来神假设他变卦了，那么什么就没有了，圣灵就没有了。那当然我们的神不会变卦，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神以他的自己来给我们做保证，这样来要说服我们，我们的产业是怎么样有保障的，是一定给我们的，信不信啊？
信。
走着瞧。犹太人当初神说我要把迦南地给你们，信不信啊？大家都说信，可是到了门口一看代价太高，再见，夹着尾巴就走。因为说要得迦南地，一看那里有伟人，一看那里我们像蚱蜢，再想想看，哎呦，这打下来我如果死了怎么办，老婆做寡妇，孩子做这个孤儿，想想算了算了。看见没有，神老早看穿我们这些小信的人，话讲得很漂亮，个个都说信啊信啊，要啊要啊，等到真正要上去去得了，算算代价，个个夹着尾巴就跑。真的，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因为进天国只有谁进得去？圣经说努力的人才进得去，那个字是强暴的人，也就是说拼命三郎才进得去。如果你没有这个拼命的态度，你以为看一看你就会去了？不会的，因为前面难关怎么样重重，考验很大，这个考验是生命的考验。神要给我们产业，但是你必须用什么来走这条路呢？要不顾一切的态度，你稍微有一点保留，你是走不上去的。虽然讲的是迦南美地流奶与蜜之地，好不好？个个都说好，所有犹太人都同意是好地方，他们的探子十二个人去探回来，一口同声都说没问题，这是好地方。只是或者说但是，这一但是就完了，一但是就完了。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圣经是旧约是说得很清楚，告诉犹太人有迦南美地给你们的，这是给你，而且给你的子子孙孙的。可是事情临到的时候，这些一个个都胆小鬼，都跑不上去的。到了新约，同样的事情，神告诉我们，我们将来得的产业，我请问今天新约我们要得的产业跟旧约那块迦南美地来比，哪个值钱呢？你们真是有信心，又大又美，简直是圣经刚刚说的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成，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产业。问起来个个都相信，包括我这个软弱的人也会说啊，我当然也相信，不然我传这个干什么？可是话是这么讲，等到真正要去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走不上去了，我们走不上去，除非你能够不顾一切。凡是爱自己超过爱主，凡是爱父母爱妻子爱儿女超过爱主的，主耶稣说什么？不配做我的门徒。你走不上去，因为你总有一段时间要碰到，你就面对这一切的选择。这条路中间有很多很多的考验，让神要让我们看看到底你爱哪一个多。你如果爱其他的超过任何一件人事物超过主，你不配的。这就是难点，难是难在这里，难是难在这里。好，那么但是我们现在读的希伯来书，你就看见一件事情，耶稣留了一个遗命，这个遗命是法律的手续，他的死把他的宝血流出来，一面来讲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叫我们可以侍奉神，这是第一个重点。现在第二个重点就来到说，他的死留下一个遗命，让我们可以承接他所有的产业，这是耶稣给我们的，这是耶稣给我们的。那么所以耶稣的死是必须的，他上十字架，他断气了，死了，埋葬了，因着这件事情发生了在历史上，所以所有信耶稣的人，我们就可以得这个遗命所留下来的什么结果，这个遗命就开始生效了，就开始生效了。所以这一件事情是他的宝血来做保证，从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又是拿什么来做保证呢？圣灵，神给我们双重的保证，一个是儿子的血，一个是圣灵。古时候神给犹太人的保证，犹太人不去，他们的损失是那一代的人20岁以上全部倒闭在什么旷野，这是那个时候他们不相信神的话的结果。那我请大家猜一猜，当神向我们这一代的人来双重的保证有这份产业，而我们碰到难处以后，我们说算了吧，如果你讲这句话，请问结果会是什么？照样倒闭在旷野，旷野是今天的世界，所以这是严重的事情。我把主的话放在大家的面前，不是来糊弄大家，乃是来互相提醒，这件事情是严重的，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这是宝血的两方面的重点，耶稣的血给我们这两件了不得的事，一面是侍奉他，一面是得着将来的那一份产业。这个产业你必须看重，你如果不看重神，神就没有办法看重你。
下面我们来看十八节，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的，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着朱红色绒和牛七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好，这里是解释为什么血那么重要。我以前记得，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们是读了圣经，就向我发问题，他们说。我是很愿意信你们的基督教，但是我读你们的圣经总是觉得血淋淋血淋淋，怎么那么多的血啊，从旧约你看这些杀牛啊羊啊，到今天还要耶稣还要流血，哎呀这个血太多了嘛，血淋淋的，这是他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从旧约一直到新约，这个总离不开血。那为什么这么我们的圣经是这么注重血呢？那你会发现是有道理的，是有道理。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流血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要看的是这个利未记十七章，利未记十七章，其实我们应该从十节念过来，念到这个十七章十节，念到十二节哈。利未记十七章十节，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吃什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什么？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因此我对以色列人说，你们都不可吃血，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也不可什么吃血，若有人吃血的话，他是要被剪除的。所以在这里圣经是很清楚的告诉了我们为什么圣经那么讲究血的问题。它的理由是什么？血里有生命，动物的生命是在血里里头，所以因为血有生命，所以血可以怎么样？赎罪。人跟神之间的罪的鸿沟必须流血。为什么？是一命抵什么？一命。这是流血的原因。因着这个缘故，神要让人尊重生命，神就禁止犹太人吃什么？吃血。那请问基督徒可不可以吃血？也是不可以的。在哪里说过？使徒行传，耶路撒冷会议以后，使徒行传就规定基督徒也是一样要尊重生命，我们不吃血。这个是那个道理，道理就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就知道这个血的故事。那我们下面呢，只是他下面从23节到28节这个第9章就告诉我们，古时候的祭司是要一直不断的年年的来献祭流血，但是耶稣来跟旧约就祭司是不一样的，耶稣只要一次就够了。为什么？为什么耶稣是一次就够了？因为他是无罪的，所以他可以替我们担罪。但是一命抵一命哦，那为什么耶稣一个人可以担待我们众人呢？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你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命抵一命没有错。如果耶稣仅仅是一个人，他是一个无罪的人，那么他的死就可以代替什么另外一个人的死。但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所以他的死就可以赎所有全世界全人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你们不接受我没有问题。我的看法是什么呢？因为在哥林多保罗的教训的里，哥林多书信里头，保罗曾经说过，在神的眼中总共有两个人，
一个叫亚当，还有一个人叫做没有没有幕后的亚当，有没有？有吗？一个叫做亚当，一个叫做幕后的亚当。那么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出于谁？亚当，这个老亚当，对吧？然后所有信耶稣的人，他就把我们从老亚当里面干嘛救出来，就把我们放到幕后的亚当里头了。所以那边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所有在基督里的人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对吗？所以你从这个节圣经的眼光来看的话，那全世界总共两个人，只是这两个人是一个大的人，很大很大。那么第一个大人叫做老亚当，第二个大人叫做幕后的亚当。那么这个幕后的亚当是以耶稣为代表，第一个老亚当是以老亚当代表。那么现在耶稣基督死了，他就把老亚当怎么样全部跟他一起在十字架上就怎么样定死。这就是罗马书六章六节的原因，他说因为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那个旧人，如果照着很多人来讲的话，那个旧人照文法来看的话，应该是多数还是单数的？应该多数的，因为每一个人旧人，你有你的旧人，我有我的旧人，对不对？这个是有很多的旧人，但是那一节圣经不是多数的，那一节圣经讲到旧人的时候是单数的，是 old man M-A-N， 是一个人。所以六章六节是讲到那一个一个旧人与他我们的旧人 our old man 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怎么样同定死，所以就证明我刚刚讲的那个说法是对的，就是耶稣死的时候他把我们的旧人，就是那个出于老亚当的那一个大人怎么样跟他一起定十字架埋了。所以这是基督死的奥秘，基督的死是包罗万有的死，他不但他自己死了，他也把所有在老亚当里的人怎么样全部定死了。所以那个是叫做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所以我们要讲到我们的历史，我们每一个人的历史，我们什么时候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的？你的感觉是受尽的那一天，但是圣经的真理是说耶稣死的时候你已经死了，看见没有？这个是因为我们是活在时间里，神是超越什么时间的。在耶稣来讲，过去也是现在，现在当然是现在，未来呢也是现在，他永远是活在现在。这是约翰福音的启示，我们不是讲那个，所以我只是提一提就算了。好，我们在这个地方就看见这个九章的最后这一段呢，就是说到耶稣的一次的死就担待了我们所有的罪啊，所有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耶稣赎罪的真理，耶稣赎罪的真理。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要看第十章，第十章从第一节我们要看到十八节，这是一个段落。这一段要讲什么？十章第一节到十八节，我们来稍微念一念。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下面什么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是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所不愿意的，也是你所不喜欢的。后又说，我来了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这个旨意靠耶稣基督 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所以这一段圣经在讲什么？这段圣经在讲旧约的时候献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素祭、燔祭，这五种祭跟耶稣基督的关系，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在利未记里头，神启示给摩西这五个祭物，那么到底这个五个祭物跟耶稣的关系是什么？那么现在从第十章第一节到十八节就是解释这个东西。所以如果没有这段圣经的话，我们就不知道旧约的那一些祭物是怎么样来理解，它必须有这段圣经来解释给我们听。所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让我们知道旧约所行的那一切是有根据的，是有根据的。所以你就知道希伯来书是新约跟旧约的桥梁。我这句话懂不懂？你要真正的理解旧约讲什么，你必须来认识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把我们从新约带回旧约，又从旧约又带出，带到新约里面来，就是把这个影子跟这个实体怎么样连起来，这是希伯来书的重要性。所以他在这个第一句话就说得很清楚，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所以你就知道一个是影儿，一个是真相，现在怎么样把它拉在一起，那个点点点怎么连在一起的时候，你才能够明白。那我在这里要说的是什么呢？因为在这里有两个词儿，第五节，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什么？是你不愿意的，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是要照你的旨意去行。”请问这段话在哪里讲过？对，请打开诗篇四十篇，你来看看。诗篇四十篇第六节，这是大卫的诗，他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啊，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所以现在希伯来书讲的这段话是出自于诗篇四十篇，是大卫写的，大卫写的。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大卫如果没有今天新约的解释，单单你去读大卫的诗，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大卫很可能在当时被当时的神学家判为什么异端。为什么这样讲呢？赎罪祭、燔祭这些都是圣经里面讲的很清楚的，利未记里面讲，从第一章一直讲过来，就是要献这些祭，都是上帝的什么命令嘛。那些大卫弟兄居然就写了说这些都不是你要的，这不是造反吗？懂不懂这意思？那公然与这个利未记相反。所以如果这一段圣经没有神的启示的话，他写这段圣经实在是大异端了。所以你就知道大卫是有启示的人，他所看见的是看见神当初讲这些事情不是为着那几件祭物在那里说来说去而已，神讲那些祭物，那五个祭物是指另外一件事情说的，好吗？那个五个祭物只是预表，是表样，而不是实体。可是犹太人如果只是读字句的人，他只抓什么？抓字句，抓这个预表，就不懂到底这个后面在讲什么。可是大卫是懂的人，他是内行人，